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依然是带来非常劲爆的话题啊，那是关于什么呢？那就是热爱生命，远离渣女。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跟女性有关的，也是依然跟我们的爱情有关的。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个辨别人的、识别人的这种能力，对不对？提升自己的情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哈哈宝贝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哈！我说的哈哈宝贝呢，就是指我们的喜欢我们爱情麻辣烫、喜欢我们节目、喜欢 Honey Estella 的所有的男性同胞们，我们的男生们，你们千万别错过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渣女诈骗的。对，热爱生命，远离渣女。当然了，我们的西西宝贝，也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可爱的、有品味的、长得又美的又优秀的所有的女生朋友们，也别错过哈、啊，因为你们可以当当这个吃瓜群众，对不对？听听这个啊，这些女人是吧？太厉害了吧？这怎么个渣法呀？怎么骗女人的呀？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干货。干货满满，好不好？千万不要错过。好的，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宝贝们，那除了我们的车载升级以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网或者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官网和 App 怎么搜呢？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找到了。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哈尼说的话，也可以留言啊，留言说我要找爱情麻辣烫的主播哈尼 Estella。好，再次 say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爱吃鱼但是不属猫。又是一个周末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啊，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珍惜啊，可以陪伴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周末的一个小时，属于我们彼此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依然是会举案例，对，举一些真实发生的事件、真实的案例来为大家剖析，有什么样的渣女啊？她是怎样去通过以这种恋爱的名义，甚至以结婚的名义来骗取你的钱财？所以呢，这个世界上不单是有渣男的存在哦，还有渣女的存在啊。有一个空姐呢，哦，看上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他不是未婚的，是一个离异的男人，曾经呢有过一段婚姻，而且呢还有3个孩子。诶，他看上这个离异男，而且有孩子的男人是为什么呢？好，今天我要举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关于什么？一个所谓的看起来好像在追求真爱的痴情的离异男，这个时候呢，要求他的这个空姐女朋友返还他们的所谓的恋爱金，多少钱？多少钱？这个经费是多少钱？是价值上100万的，那他要他返还86万哦，这听起来有点厉害，有没有？哈尼都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傻呀？我老是给男人花钱，都没有让我的男朋友给我花什么钱啊？我还老给他买礼物，给他买东西。所以说，我们金牛座真的，他只有可能对自己省钱，就对自己抠，但他绝对对他的那个另一半，他的那个男朋友，或者甚至是老公，或者说就是自己特别在乎的朋友，绝对绝对是非常大方的。所以我在这边要为我们的金牛座来证明一下，好吧？怎么聊到这个星座了哈？对，那个星座其实呢，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吧，在这个找话题的时候，异性交流的时候，等偶尔是可以说一说的哈。但是呢，千万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话题，千万你就别陷进去了，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看星座呀？星座是不是特别准啊？我觉得是未必的，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内容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去太 care 这方面的啊。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说，你要去跟一个人谈恋爱，还是要给对方花很多时间的和精力呀，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恋爱的支出嘛，对不对？可是好，OK，讲到这个恋爱经费的支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呢，到底是怎么样？大家先来听几段的音频。
要娶她女儿，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不然没有 水会交给我。
在长沙解放西路，沈光有一套138平米的住房。沈光把价值十几万的家具全部送人，打算重新装修后用作婚房。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本该满心欢喜，此刻却只能孤身一人，以窗台为床。
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他爸妈说10月1号来定时间嘛，
结果没有来嘛。
他说要娶他女儿，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不然没有谁会嫁给我。
你女儿很优秀吗？她是做什么的？
她是做空姐。
沈光的女友庄丽是一名空姐，年龄比他小10岁。按照庄丽父母给出的悔婚理由，他们觉得沈光的经济实力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已经到了双方父母讨论结婚日期的程度，才开始质疑沈光的能力。其中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他一直以来就跟我说要跟我结婚，跟我结婚，我才动了这个念头。8月份开始吧，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结婚吧，好不好？
8月7号的时候。
对，8月7号。
所以就开始准备了。
对。我们就开始谈这个事情了，给他买了28800的定情信物啊，他家也收下了。
金器吗还是什么？
对，金器一堆黄金的手镯，还有转账啊，不停的给他转账啊，给他爸买手机啊，给他妈买手机啊。
紧接着他就回到长沙开始准备婚房。如此说来，庄丽的父母已经同意女儿结婚，为何关键时刻却又反悔呢？
OK，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这个事件的男主角，也就是这位沈先生啊，他呢其实本人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娱乐的平台啊，只能这么说，娱乐的平台上，很火的娱乐平台上，主动的来跟大家交代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刚才呢只是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来说出了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曝光到媒体了呢？我觉得他也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压力，他就觉得说我必须要通过媒体来曝光，才有机会拿回这个所谓的恋爱经费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了，就沈光呢，他的女朋友是一位空姐，比他小10岁，那两个人呢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他也在他的这个老家长沙有一套房子，也打算把它作为这个婚房来准备，甚至呢是卖掉了之前呢已经购买的价值十几万的家具啊，不是卖掉，可能是送人了还是怎么样，就处理掉了，要重新装修这个婚房。所以他对他这个二婚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也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跟他的这个女朋友结婚了，是有未来的，所以他才会那么大方的去为他的女朋友花钱，甚至是他的家人。你看他刚才说了，为他女朋友的爸爸妈妈买手机，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多次的这个转账。收音机前的嘻哈宝贝们，听到这里，你会不会再想，再回忆你们之前的恋爱当中，自己的男朋友，甚至是要到谈婚论嫁的这个男朋友，有没有对你如此大方呢？就是在跟你恋爱期间花了上百万的钱，而且呢，就是光是转账就转了86万，另外呢还花了24万为这个女朋友买车的车款啊，好像是个首付而已，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个费用，对。当事人呢沈光也说了，这名字起的也是哈，你看一点都不省钱，全花光了，叫沈光。他说了，都准备要结婚了，突然间对方的母亲也就是家长嫌弃他这个经济基础啊，这个底子太薄了啊，你看才跟我女儿是吧谈了一段恋情，才花了上百万，对不对啊，你就开始跟我哭穷，就说你没钱了啊，所以他就反对。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
我才发现他是骗我，就是带着他男同事回家过夜这个事嘛，一直两个人合着伙骗我。那个男的在旁边的时候他还给我视频，我一发现情况不对他就把视频给挂掉。有一次我发现他的手机上面的聊天记录有一个男的叫他小野猫， 当时我就很生气，他就把手机抢过去删掉了。
沈光特地赶到了海口，可当他走进女友家后，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什么毛发？
在哪里发现到的？
床单上和他的这个新地毯上面刚拿出来一个新的地毯。
这说不定是你的，或者是你朋友的呀。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在的时候，这个地毯都没拿出来过。
哦。然后这也不是女士的吗？头发，女的掉头发很正常啊，经常掉。
有女的头发，也有男的头发，它有黄色的，有黑色的，有短的，有长的。这是两个人早上七点，看到没有？七点半。
啊、
哦。两个人，他穿的制服，这个男的。那今天出天体的视频，
这是进哪里的电梯？
这是从他家出来的。
哦，从他家出来的。
对。
种种迹象表明，在女友家留宿的是一名男性。于是，沈光立即想到了庄丽的男同事。
9月3号晚上8点多钟，我给他发信息，一句话不回啊。8点多钟就在家点双人的套餐，看到没有？
嗯。
不会吃这么多东西啊？
对对对。
这牛肉汤就是牛肉面2份，看到没有？80多块钱。主要是我每次发视频过去的时候，那个男的都在边上，我让他拍下旁边，他直接把视频给挂掉，还让我打钱，还边带我看婚戒。
对，
庄丽一边以结婚为理由让他转账，另一边却在与男同事暧昧不清。沈光怀疑自己落入了庄丽精心设置的圈套，结婚是假，金钱才是目的。第二天，庄丽来到了长沙。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第二段的音频啊。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哎，麻辣女主播 Honey Estella 来提醒一下，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渣女诈骗的，也就是呢，哎，有一些女人太坏了，她接近你、靠近你，想说爱你。是有目的的，就是想要骗你的钱，除了你的色、你的人以外，他最重要的是要骗钱，这个就是他的终极的目标。所以热爱生命，想要幸福，一定要远离渣女。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来以一些这些实际的案例给大家剖析一下，来分析一下，然后呢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识别这些渣女，这些渣女呢会如何去欺骗一些真的想要得到真爱的那些好男人的。那我们今天呢举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关于呢长沙有一名男子啊，他是离异的，而且呢还有3个孩子，但是呢他想要二婚一个空姐。哎呀，太漂亮了，是吧？其实我们从这个音频当中呢，刚才那个记者有问他说，你的女朋友很优秀吗？他顿了一会儿，然后呢很不屑的笑了一下，说明什么呢？其实他觉得这一段恋爱谈完了以后，甚至他觉得他的这个女朋友根本不想跟他结婚，只是想骗他钱的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女人根本谈不上什么优秀，而是他眼中的一个渣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的女朋友不对劲儿。为什么不对劲儿呢？因为他俩是两地恋啊，这个男的呢是住在长沙的，他的女朋友呢是个空姐，是海航航空的啊，住在海口。他呢就在他空姐女朋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啊，就是关于他女朋友出轨的蛛丝马迹。有什么呢？就是在他的新地毯上面居然发现了疑似其他男性的毛发，而且呢常常是不接他的语音，不跟他主动的联系，而且还经常点2人份的外卖。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也是一个铁证如山的一个证据啊，那就是他竟然是找到了电梯里面的监控，发现他的女朋友竟然是带着一个陌生男子，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男人竟然是他的女朋友的同事啊。他女朋友还穿着这个空姐的制服啊，和他的这个男朋友这个男性朋友啊，出现在了电梯里边，带男人回家过夜。 听到这里呢，大家就在想了，哎，这个空姐呢想要悔婚的理由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像她妈妈所说的只是嫌弃这个男方啊，也就是这个男主角沈光他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能力不行，对不对？好的，我们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就是关于什么渣女诈骗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哈哈宝贝们，也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有品位的男性同胞们，男生们，你们一定千万不能错过这期节目，就是教你如何识别渣女，我们也会举一些真实的案例来为大家剖析。那我们女生呢也不要错过啊，来吃瓜群众。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让我们一起在周末这一小段的时光呢来在空中谈一谈，谈什么？谈那些情感当中的一些事儿吧。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我们在周末的时光抽那么一点点时间一起来提升一下我们的恋爱技巧，我们的情商。爱情麻辣烫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 爱吃鱼但是我不属猫。今天大家吃了什么好吃的呢？我真的是个吃货啊，我觉得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到好吃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治愈的。所以呢，谈恋爱当然也要说到吃，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非常的刺激的哈，我觉得大家要好好学习一下，尤其是一些这个脑子呀，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完全你根本就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选择，只是非常的肤浅的去看这个女的长得好不好看，外形如何，是不是前凸后翘啊，这个 size 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不单是一种肤浅的一种择偶的条件，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因为如果你只看一个人的外表的话，大概率上呢之后呢都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因为你会忽略他的性格如何，人品如何，对不对啊，跟你的三观如何。所以如果只看外表，尤其是一些男性同胞，我们的男生们最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男人非常的愚蠢，他只看对方的外表，一个空姐长得很美，比他小10岁，他自己呢是一个离异男啊，还有3个孩子。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男主角后期发他自己个人啊发的这样的一个声明来说，他说他自己呢是已经离异以后才碰到的这个空姐的女朋友，他并不是因为这个空姐因为要跟他谈恋爱而去离婚的。那之后呢我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个人的声明。 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第二段录音呢，就是说我们的男主角沈光发现了他的女朋友背叛了他，甚至是带了男性朋友去家里边过夜。那对于这个事情，他的女朋友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刚才新闻提到说，他的女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起来到了长沙，要和沈光呢面对面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好，听第三段的音频。
钱花光了，还带着男同事一起合伙来继续骗我的钱。
并没有，
并没有，我都有证据。我没有，你们就看一下这是什么。你别抢东西，你别抢东西，
别抢东西，
好吧，你不要抢东西。
咱就是解决事儿，
你看啊，
就是解决事儿。
你冷静点，冷静。这是
没有，咱冷静。
这是他们两个从家里过完夜，看见没有？他穿着空姐的制服，这是男同事，这刚才告诉我的。就这个男的照片，就他的照片，看到没有？
你们不问他为什么结婚，你去问一下他原因结婚，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对，
什么原因不结婚？
真
是的，你就说嘛，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威胁我说要我不跟他结婚，想曝光我。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以后怎么办呀？他什么事不开心了，他又曝光，他又拿这种事威胁我。就我的后半生就要跟他一起度过吗？行，我承认他对我好，而且我不是骗他呀，我是真的想跟他结婚，我当然想过了，我才会给他发。
怎么不怕他曝光了呢？
就说谁愿意？
说咱俩出去。
啊，那你意思是确实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没有，那是个误会。
张丽承认，她确实带男同事回家过夜，是因为第二天一大早男同事要帮她修车。至于其他越轨的行为，绝对没有发生。
这都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吗？
你觉得
那两个人的拖鞋在一起都是误会？
不是，很正常啊。那你两个人谈恋爱，你不结，你没有结婚还离婚，那是两个人谈恋爱，你非得
是两个人刻意骗我钱。你说到钱，你就看一下这个钱啊。
别整了，
我转账的这里就是65万多。还有买车的啊，啊，这是买的，并且信物28000。
都在那儿，咱的东西都在呢。
什么车？奔驰。这个这么好的，为什么这样骗我？
那我骗你，快点吧，能骗你啥了？
你把我的钱花光了，结果说是我不够优秀，你还带男同事回家过夜，说我不够优秀。是你带男同事回家过夜，还我不够优秀，我错在哪里？我花这么多钱跟你结婚是我的错。是我不够优秀，
没有错，那啥，
钱花光了，我肯定没有经济能力啊，100多万花光了，被他们两个骗光了。
咱再去证据，啊。
今年3月，沈光花25万的首付给庄丽买了一辆奔驰车，除去赠送的奢侈品外，光转账就有66万。他在庄丽身上的花费超过100万，而他之所以出手阔绰，全都是因为庄丽的一句结婚吧。现在他已经为庄丽花光所有现金，庄丽觉得无利可图，就要分手。沈光心有不甘，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OK， 刚才那段音频呢是。这个当事人啊，男主角沈光以及当事人女主角，也就是这个航空的空姐叫庄丽啊，当事人的名字也出来了，以及他的妈妈，三个人，还有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记者啊，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要不要还钱，还有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这是属于骗婚的行为，是不是？你明明已经有男人了，你还打着这个要跟我结婚的这个幌子，跟我不断的要钱，要我转账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男主角是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是你嫌弃我经济基础差。他说：“你看，我都为你花了上百万的现金了，有将近25万的啊买车的一个首付，还有呢转账就接近66万啊。然后呢，这个男主角的意思是我现在现金也花完了啊，你又跟我说悔婚。”我现在呢抓到了你出轨我的证据，那这个女生她是一再的辩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个误会啊，对方呢为什么会住到我家来？因为她要帮我修车。我觉得这个女生真是骗人不打草稿啊。正常人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一个男的啊，你们是同事对吧，他是个异性，然后他为了你修车你就留他过夜对吧，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过夜，甚至是大半夜的大家买这个外卖2份，而且呢同时还不接自己男朋友的 电话语音，这绝对是有鬼的嘛。那这个女生她是如何辩解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录音。OK， 这一段音频里面的信息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我们来讲一点啊，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啊，原来呢是在路上邂逅了啊，也不是朋友介绍的，也不是网恋啊，不是网友，是在路上啊。沈光呢就发现，哎呀，这个美女外形姣好，长得很漂亮啊，就尾随人家了，然后就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就这么认识了。那我们从信息他们的这个交流当中也听到了啊，当时他们认识的时候，沈光还是没有离婚的，还没有离哦，也就是他在婚内。这个女生知道人家是想要离婚，但是还没有离婚，而且有三个孩子，对吧？你还跟别人交往，甚至花对方的钱，而且我们也听到了女方的妈妈说的话，女方妈妈说，你有三个孩子，她嫁给你，她就要当后妈。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妈妈说话实在是太违心了。既然你知道你女儿啊的这个追求对象啊是一个啊还没有离婚的男人，对不对？这个是属于婚内出轨啊。你也知道这个男方的家里的情况，你竟然还同意你的女儿和对方交往，而且你还收了人家的好处，对不对？人家还给你的父母买了手机。你还同意让他们两个人谈婚论嫁，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后来呢，他妈妈的这个画风又变了，说啊，你们要是能和好也行，对吧？你就接受他有孩子啊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觉得他妈妈这个是缓兵之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的已经发现了他这所谓的女朋友，所谓的未婚妻呢，可能是在欺骗他的感情，是以谈恋爱甚至以结婚的目的呢来花他那么多的钱，对不对？他不是真心想跟他在一起的。他说了啊，我也是为了你去离婚的，对不对？当时我还没有离婚呢，是因为你给了我希望，我才给你花那么多钱，而且我坚定的把这个婚给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坚决的要他 把他曾经为他花的钱要有一大部分要还回来，所以呢这个女方的家长就是缓兵之计，就想说能够少还一点，所以开始呢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和好。但是这个女生呢庄丽是不同意的，因为她觉得自己非常的害怕，说这个男方的性格是有问题的啊，动不动就要去曝光他。这凡事都有一个先来后到好吗？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啊，你要搞清楚，首先是你背叛你的男朋友在先，对不对？肆无忌惮的去花着一个男人他真的是想跟你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钱，然后呢同时又跟你的男同事搞在了一起，甚至对啊被男朋友发现了诸多的证据。他现在呢极力的辩驳他并没有出轨，只是不想要还这个男方的钱。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当事人啊，我们的这个男主角沈光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最近因被空姐骗婚事件的男主，因为我个人的事件占用了公共的资源，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对我的家人造成了影响，在此我希望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和我前妻是在长年感情平淡后，于今年的八月由前妻主动提出的和平离婚协议，并执意离婚，我才签下了离婚协议书。首先，我的前妻是个很好的女人，我们在一起十年，一起共同创业，家庭与事业没能兼顾，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没能把事业和家庭分开所导致的。我的前妻是个女强人，工作时间是每天中午起床到夜里的三点都处于上班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生活我们整整持续了六年。常年我们的工作沟通方式都是处于一种同事之间的交流，工作上的分工对接，就这样的缠绵往日的创业时光也悄悄地冲淡了我们当初的激情。渐渐的，我们彼此都发现我们之间抓住了工作却放下了感情，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默契。我常年出差，我们两个处于分居的一种状态，我们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互相之间更像朋友跟同事的关系。其实我们彼此都非常清楚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要结束了。之后我签下由前妻编好的那份离婚协议书，上清楚地写道，双方因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已无和好的可能，双方自愿离婚。所以之前我并不存在背叛或者是说抛妻弃子这个说法，属于和平离婚，孩子由我们两人共同抚养，前妻带两个小孩，抚养费由我支付，我母亲帮我带一个小孩，让我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这段里面呢，这个男主角想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呢不是你们眼中的渣男，我并没有背叛我的妻子啊，在我遇到我的这个新女朋友庄丽之前呢，我已经和我的老婆呢是没有感情了啊，两个人呢也是打算要离婚的。而且呢真的是我觉得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哎，一个男人有钱就变坏呀，对不对？你说你的老婆和你白手起家共同努力，你老婆那么的拼啊，就为了你们家里边能够一起啊过上好日子，可是你不去珍惜，你不去理解你的老婆的付出，你反而觉得说老婆为了工作而忽略了你，甚至到最后变成了各自在过各自的生活。我想如果这个时候他的前妻站出来，一定是有不一样的说法。一个女人她除了为了你生了三个孩子以外，她要带孩子以外，还要为这个家赚钱，这个女人已经是够强大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哈，他为了否认他并不是为了追求空姐而抛妻弃子的，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识庄丽的时候并未与前妻离婚的事情庄丽也是知情的，当时我和前妻已经没有了感情，只是合作的关系，后来我也和前妻办理了离婚的手续。我在和庄丽交往的过程中，我本身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才先后给他转账共计66万多元，还给他首付了一台奔驰车价值24.8万。专利也一直跟我说要跟我结婚，
然后时不时地向我索取他日常旅游、吃喝玩乐为借口的转账，而且在我们交往的期间，他多次带男人回家，这是我不能容忍的。现在我们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我希望能追回我被骗的钱财，如果他不愿意归还给我，我将会起诉到法院。我希望把被骗的经过的真相说出来，寻求法律的帮助追回被骗的钱财。接下来我打算处理好当下的事情，调整好自己，重新开始生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弥补给孩子们的伤害。有人问我后不后悔离婚，我想说现在当然后悔，没有好好珍惜前妻。就像评论里说的，如果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我前妻的身上，也许今天的结局不会像现在一样。但是我相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这一段音频当中呢，男主角沈光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非常的后悔啊，就是没有对自己的前妻好一点，也觉得愧对自己的孩子，对吧？ OK， 我们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啊，远离渣女你才有可能获得幸福，渣女又是如何去诈骗男人的呢？好，让我们继续来提升自己的恋爱技巧，提升自己的情商，爱情麻辣烫，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一档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热爱生命、获得幸福就要远离渣女，关于呢渣女诈骗的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哈尼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在中国啊，在国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男人呢啊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发生了婚外情，出轨了，出轨一个非常漂亮年轻的航空的空姐。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呀，这个空姐不是真的想跟他结婚呢，只是以要和他结婚的名义呢，以各种的花钱的名义，比如说要去旅游啊，吃吃喝喝呀啊，来跟他不断的要钱花。甚至呢这个女方的家长呢也出来倒一倒这个浑水啊，觉得自己的女儿没有错，没有问题，反而觉得你的这个经济情况不好，无法支撑就是以后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他觉得你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幸福。可是呢现在这个男生发现这个女生啊是欺骗他的啊，所以呢就曝光了，这女生是出轨了，出轨了他的同事啊，也是航空公司里边的同事，而且呢有非常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也挺厉害的，对不对？有这个侦查能力啊，男生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那哈尼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有男的想要追回和他的女朋友谈了一年半的恋爱当中花费的13万。那我从这个新闻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男的呢把 和他女朋友这一年多的花费的这个清单呢、啊、都列了出来。但是这个清单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就是为他买了一瓶水，两个人吃了一份快餐啊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单子都列出来了。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了在我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例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校友，这个女生呢，哎呦天哪，她后来是被毁容了。为什么被毁容呢？是因为她花了她的男朋友非常多的钱，甚至连她大学以及她高中的学费呢，都是一部分的学费啊，都是由她的这个男朋友花费的。那她呢，上了大学以后，大一的时候就要和她这个男朋友分手，因为呢，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经济条件非常好、家庭背景很棒的一个男生，所以她坚决的要和她的男朋友分手。她的男朋友呢，就带了这个这么多年为他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册子就来学校找他了，但是他是一再的拒绝，不想要见他。那他男朋友呢找不到他，没有办法，他就联系到了校方的领导啊，这个系主任，告诉他我和我女朋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呢，就是跟那个女生发生的这个状况还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在非常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认识了。那这个女生呢，我不知道她的家里的条件怎么样，怎么可以会让男方去连她高中的学费甚至大学的学费都让她去支付呢？也就是说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可能是有同居的一个状态了，这个男方呢又供他去读大学。那你想想，他当然是跟你是希望能够有未来的，对不对？把你的未来也放在他的未来当中一起去计划了，这么支持你的学业。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当中呢也是这个女生的错哈，但是这个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是不够的理性，的确自己呢是失去了青春，对不对？然后呢失去了感情，被背叛了。可是这个男生的最后的做法是他终于是约到了这个女生，前提是他告诉这个女的我愿意跟你分手，但是我希望跟你见最后一面。但这个最后一面是怎么见的呢？他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就是跟你一起同归于尽啊，然后呢就是准备了菜刀还有农药啊，对，就砍伤了他这个要跟他分手的女朋友，甚至呢为了他药，他自己也喝了这个药。可是呢他女朋友大难不死，没死成啊，你看又砍呢又喂农药的，没死成，他自己离开了人间，所以真是一个悲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你喜欢的这个女生有没有可能是个渣女，只是图你钱财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刚认识的这个女生啊，你很喜欢她，但是突然间她找你借钱，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那她为什么找你借钱呢？这个钱的数量大小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你借了她之后是不是又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呢也没有还钱？所以我觉得即使是男女关系啊，借钱的话也要搞清楚他借钱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很急用，然后呢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取决于你可不可以借钱给他，还有刚才我说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借钱，对吧？而且呢你要写下这个借条让他签字，说啊你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的女生是她遇到你之后没多久，就是处于那种热恋，所谓的啊就充满了激情那个热恋的阶段，或者说你们都还没有发生激情的事儿呢，对吗？都还没上过床呢，她就开始跟你索取一些贵重的礼物啊，什么包包呀鞋呀，或者说要你为她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花费来买单呢，这个你就要小心了，她有可能就只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只是想把你当成一张银行卡，当成一张饭票，对吧？所以我们的男性同胞们啊，如果说你遇到了刚才哈尼说到的这几种情况， 你就要来好好的剖析一下了啊，这个女生是不是真的爱我呀？还是说啊，的确这些是非常无理的要求，那你就要学会拒绝。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啊，该断就断，不要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了，更重要的是财力。我觉得吧，谈恋爱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恋爱支出的，可是这个恋爱的支出呢，更多的是两个人共同的花费。我觉得这个共同的花费呢，即使你们分手了，你再去跟对方要回来，这点是非常非常不对的。我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嘛，就有个男的跟他女朋友谈了一年半，你就谈了那么长时间了，花了你13万，当中都是什么买水呀，就买饭的钱，你这也要去计较，那我就觉得太可笑了。那最后判的是说还给他分期两次啊，还4万块钱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人性啊，对吧？趋利避害，借钱是得到，还钱是付出。得到的时候很开心，付出的时候呢就不那么心甘情愿了。对吧，我就觉得吧，就是如果说对方借钱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那你真帮到他，你也体现出你对他的一份这个真心。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男生还是女生来讲啊，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真心爱你的，一定是要花时间去看的。当然我们也听到有一种说法啊，说如果在恋爱期间呢，有男生跟你借钱或者有女生跟你借钱，那就一定是不爱你的表现。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比如说男生吧，男生如果真的是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有可能去跟女生借钱花，对吧？尤其是跟明明知道喜欢自己的女生，或者说两个人已经是在恋情当中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状态了，那就得看他为什么要借钱，对不对？如果说你看本身这个男生他就是好吃懒做型的，对吧，不求上进型的，甚至是你能看出来他的一些这个价值观恋爱观，他就想说不劳而获啊，那找一富姐富婆啊，就能少奋斗几十年。如果你感觉到他有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话呢，那你就千万不要借钱给他。那只除非说他真的，比如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母亲啊，或者是父亲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或者说他个人出了一些什么事情，真的是紧要关头，他跟你就是求助，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酌情的去考虑的。所以也不要一棒子就打死啊，所有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他跟你去借钱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绝对不会相信他就不是真的爱你，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讲。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啊，酌情考虑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看啊，怎么样来防这个渣女啊，渣女有可能是有哪些表现呢？那韩妮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看哈。比如说诶，有一些渣女，当然了这个渣女你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辨别的，你跟她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你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形象方面呢是包装的非常的好啊，把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对吧？这个前段时间呢，大家也知道上海名媛啊，关于上海名媛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多那个女生啊，其实呢工资可能也就那么小几千块钱，然后家里边呢条件也不咋地，但是呢生活在这个大城市啊，所谓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然后呢希望自己呢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首先你就要有个包装，对不对？你说男生对什么样的女生会感冒，尤其是富二代富一代，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那就是说啊，这个女生家庭条件很好，或者说她个人经济条件很好，对吧？这个东西呢就所谓的白富美，对不对？所以呢有些女生就明明自己条件不行，然后就和大家拼单。拼单拼什么呢？拼这个豪华酒店住宿，拼这个豪华酒店的这个下午茶，对吧？来制造这个白富美的这个富的啊重要的人设来打造，比如说开豪车，还有呢拼这个买名牌什么的，就让对方觉得说啊你是有具备这个还款的能力，如果你跟我借钱的话，那你就他 还降低了他这个人的这个防备的心理，对不对？你想想，如果两个朋友同时跟你借钱，一个平时看起来很富裕，一个平时看起来经济上就很一般，你会借给谁呢？那肯定就是那个看起来比较富裕的，对不对？因为他平时的这个表现就能够证明呢，他是有这个还款的能力的。还有一种就是你观察一下哈，就是男生呢成为备胎舔狗的关系当中，大多数关系的开始呢都是女生主动的，女生主动建立和男生的联系，建立联系之后呢，就像养鱼一样啊，时不时的释放可得性的这个信号，比如相处当中女生主动挽手拥抱等亲密的行为给男生机会，然后呢好像无意间跟男生就说啊，我喜欢那个包包呀手表呀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但是并不主动的索要啊，男生在与女生联系的时候，女生就会突然间有些冷淡，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给你暗示了呀，给你一些信号了呀，你都没有主动呀，你说这个女生是不是要冷淡你，对不对啊？那有些男生就傻不愣登的啊，就在想，好吧，那我就咬咬牙，是不是？然后呢，可能这一个包就是你两个月的薪水，或者说一个月的这个薪水。还有一些女生呢，她会在跟男生交往当中呢，会带着男生去逛奢侈品店，出入高档的场所，让男生呢感觉自己配不上女生。这时候女生呢会给男生肯定啊，让这个男生感觉有希望。然后呢，女生就会试探性的去索取，比如说我遇到了什么急事儿，我出了车祸，急需用钱，你先借我，我很快就还你。男生稍微就有点犹豫啊，会说我不愿意就算了啊，还说喜欢我啊，你这都是假的。那个他就是说那个，那有的是人愿意帮我，那就算了啊，就进行这种情感的这个绑架。那男生这时候为了表决心啊，就会毫不犹豫的答应。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了什么，就很多的这个网络诈骗，就好多男的呀，他在网上一些网络的社交平台认识了一些女生，然后呢所谓的网恋就开始了，可是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对方，那对方呢就是找了各种的借口去跟你索要钱财，那他就为了稳住这个所谓的远程谈恋爱的这个女友呢，他就就舍得花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在社会在现实当中呢去见过对方，你才能考虑说，哎，这个女的品性怎么样，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才真的要去跟你借钱。然后第四点就是什么呢，把不合理的要求合理化，女生会把让男生付出金钱这件不太合理的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比如女生会对男生说，我爸爸不同意我跟你交往，他想让我找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要不你就先给我转个几万块钱证明你的实力，以后我再还给你。这个时候他就把不合理的要求合理化了，很多男生就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一次又一次的给女生转钱。哎，那如何有效的处理无理的要求呢？一，增加确定性，恋爱关系中一定要先确定，增加两个人的确定性，明确自己和对方的原则和底线，比如约会前控制经济，只带自己觉得够用的钱，不多带，约会前一定要清楚对方的底细啊，职业呀、家庭啊、工作基本信息等等。二，制造社会角色的压力，表明自己的社会角色，展现自己的自身的能量啊，所以为什么说屌丝容易被骗，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的身份，骗子骗他们不会有很大的后果，反之有一定的社会身份的人会给骗子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就不容易行骗。第三，主场作战，约会前把自己安排约会的项目、吃饭地点都安排好了啊，去自己熟悉的场所，那这样呢有效的去防止酒托、饭托一类的骗子。第四点呢，是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时，要给对方留情面，给台阶。比如说，刚认识的女生向你借钱，你可以回答，我现在手头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可以找别人问。啊，如果说借不到，那你就当我欠你一顿饭吧。那女生要求你请吃饭，你可以说，最近在练做菜的手艺，要不然到我这儿啊，我买菜，我到我家来吃，对吧？女生微信向你要红包，你可以说，我微信没有钱，只有现金，要不然你过来找我，我给你封个大红包。这些回答都可以既拒绝了要求，又给对方留出了余地，不至于呢把关系搞得太僵。其实这样呢也可以去试探哈，对方他是不是，对吧， 对你啊，是稀罕你这个人，还是真的就是只是想要你为他花钱。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就是说其实吃饭这个事情是非常正常，对吧？约会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约会呢，内容安排都是吃饭或者说是喝咖啡，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呢你吃饭是吧，能看两个人能不能吃到一块儿，还有呢你去吃饭的一个餐厅的一个选择，也能看出你的生活的一个品质啊。那很多女生是非常在意这点，也有很多男生是很在意的，他要去看这个女生呢她的生活的品质如何啊，她跟自己呢是不是同一个这个消费理念，一个消费层次的。对，所以就说不是说女生跟你提出来我想要在外边跟你吃饭啊，这就是无理要求，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对吧？尤其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们俩刚接触呢，你就去主动的要求对方去你家吃饭，这个很有可能会就是说会让女生误会说啊，你是不是抠门啊，你是不想花这个钱呢，或者说女生会担心你对她有图谋不轨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她在想我刚认识就让我上你家啊，你这个吃饭只是借口吧，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啊，所以说也是很容易产生误会的。我觉得你要展示厨艺啊，这个可以在两个人相处了大概比较稍微至少我觉得两个月时间吧，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邀请对方到你家来展示你的厨艺，